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感觉仿佛永远不会到来。这是特里腾会议的第一千集。今天我想谈谈特里腾会议走过的历程，以及我们未来计划前往的方向。在开始之前，我要感谢我们的支持者，因为没有你们，这一千集根本不可能完成。在过去六年里，你们的经济支持不仅帮助我们制作了特里腾会议的一千集节目，还让无数人得以成为公教徒或重返公教信仰。我非常感激神引导你们支持我们的事工。如果您感受到神呼召您加入我们的团队，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trendthornpodcast.com。 特里腾会议的目标始终是引领人们归向耶稣基督及其教会，并归向神启示的全部真理。我不在乎观看次数，也不在乎频道或播客达到某个水平，我只想帮助人们认识真理，并摆脱我们文化中的谎言。过去一千集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事实上，以下是特里腾会议第一集的开场白。欢迎收听特里腾会议播客，本节目由公教护教协会制作。你好，感谢你收听特里腾会议。2019年底，我开始尝试在 YouTube 上制作快速回应类节目，并于2019年12月12日上传了本频道的第一个 YouTube 视频。那期节目实际上是对宗座生命科学院负责人帕利亚总主教的批评。我在圣地亚哥的公教呼叫协会办公室里录制了它。大约一个月后，我开始尝试制作针对 YouTube 上公教批评言论的反驳内容。因此，2020年1月7日，我上传了对麦克温格关于公教视频的首次反驳。就在那时，最引人争议的话题是教宗方几个在新年时拍打某位女士的手。但天啊，我们还没准备好迎接接下来三年将发生的事情。2020年初，我上传了更多反驳内容，形式主要是我观看反公教视频，然后暂停视频进行即兴回应。但3月，当新冠疫情爆发时，一切都改变了。尽管我当时以为这只是2周的防疫措施，最终我不得不独自前往圣地亚哥的公教呼叫协会办公室录制节目，那时大楼里空无一人。2020年底，我的生活和频道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我告诉公教呼叫协会主席克里斯切克，我受够了疫情期间在加州暴政下的生活。我带孩子们去游乐场，结果有人报警。尽管市中心有成千上万人为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闹事，却从未受到任何惩罚。于是我告诉我们的主席克里斯切克，我要搬到德克萨斯州，他理解我的决定。我儿子在家出生后不久，我上传了一期节目，随后我在2020年底开始搬家安顿家人。然后在2021年3月2日，我重新开始在频道上发布内容，并说道，大家好，我们回来了。我非常期待制作反驳视频，也对特里腾会议这个 YouTube 频道即将推出的其他内容感到兴奋。所以基本上，我今天在播客里宣布了这件事，从现在开始，每一集播客内容我都会同步制作成 YouTube 视频。这是频道历史上我的技术条件最差的时期。当时我用的是廉价的罗技网络摄像头，现在回头看那些视频质量，我都会感到尴尬。但我并不是个技术特别强的人。我在高中时做过视频制作，所以应付拍摄和基础剪辑没问题，但这不是我的强项。从这些早期节目中就能看出，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合适的设备或布光来让画面看起来专业。我还在主卧的衣橱里录制特里腾会议节目，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门上装了滑动锁，防止录制时孩子们闯进来。那时我还在学习如何制作内容，只能专注于视频的基本呈现，所以很多节目只是我对着镜头讲话。在这一时期，我仍然把特里腾会议当作播客，尽管它是可以在 YouTube 上观看的播客。传统上，播客就是打开麦克风，讲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风格更随意。这一时期的很多节目里，我会对着屏幕上的文字、信息或 PPT 幻灯片即兴评论。2022年3月，随着支持者的增长，我终于能租用办公室，脱离衣橱拍摄，并升级了摄像设备。 我也终于能请别人帮我设计缩略图，而不是自己用 PPT 勉强应付。然后我把书放在背景里，毕竟每个公教播客主持人都需要在镜头里摆书，证明自己会读书，对吧？2023年，我们尝试了深色雪茄瓦风格的演播室布景，不过我很高兴，我们已经告别那个阶段了。这一时期，我开始为所有节目，不仅是反播视频，撰写脚本。2023年7月12日，我发布了一期批评者如何不公平对待自由之声电影的节目，它一度成为我观看次数最多的视频。正是从这时起，我将特立腾会议从讨论议题的播客转型为视频评论频道。现在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利用视频媒介强化我在书面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我开始坚信必须通过脚本化和深度剪辑，比如添加更多画面片段来提升观看体验。我也希望尊重观众的时间，提供有益、高效且有趣的节目内容。我特别注意，即使转型为 YouTube 视频评论频道，也不能让只听音频的播客听众感到被忽视。
I never wanted to alienate our audio podcast listeners by making the show something you could only watch.
你永远可以选择只收听特立腾会议的节目。但现在，我希望通过更专业的剪辑，吸引更多人在 YouTube 上观看这些节目。但这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每周要花60到70小时剪辑这些内容。我甚至感觉婚姻关系因此紧张，因为我总在深夜剪辑，而不是陪伴劳拉。但我们的支持者拯救了我。由于你们的支持和增长，我们在2024年5月聘请了 Thomas West 负责节目剪辑，这让我能更专注于写作、研究以及辩论和对话的准备。天啊 ，Thomas 真是物超所值。当我看到他剪辑的第一集节目时，我就知道我们雇佣他是个正确的决定。我们雇佣 Vanessa 那位公教女孩来管理社交媒体也是个英明决定。这样我不用亲自处理这些事，同时我们也能触达更多观众。2024年6月，我们开始在 Thomas 设计的演播室录制节目，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布景。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每周继续发布两集节目，专注于护教主题。我也会在网上说明，我会大致但非教条式的将内容划分为几个板块，包括基督教基础、公教特色、重要道德议题以及最重要的分类其他。当然，如果你想听我放松一下聊些随性话题，欢迎到特立腾会议的音频播客频道收听每周五的自由畅聊特别节目，我会聊任何我想聊的话题。这类节目已有约300集，有大量内容可供补听。现在我将以快速问答环节结束本次第1000集回顾特辑，这些问题都来自我们的支持者提交的内容。那么开始吧。你会如何简明扼要地阐述福音？尽管我们犯了罪且远离神，但神依然爱我们，并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拯救了我们。通过信靠与顺服与基督联合，我们就能与神同在永恒的完美喜乐中。下一个问题，如果公教是真实的，为什么不是所有宗教学者都皈依呢？你对任何神学或无神论观点都可以这么问。如果这是真理，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人们可能在推理中犯错，或者罪恶会削弱他们的理性能力。对于神是否存在或基督教是否真实这类问题，必然存在正确答案，即使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正确答案。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当记住，当我们站在神面前时，不需要解释别人如何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只需解释自己在生命中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如果儿子在分辨祭司圣召，你的家庭会如何支持？我们会为他祈祷，并与他一同祈祷。事实上，我曾带大儿子去神学院，让他了解正在接受训练的祭司生活，因为他曾提到想当祭司。因此我会祈祷，愿他始终以开放的心接受神呼召他的任何圣召。你最喜欢的假期是哪次？或者你的理想假期是什么？我不太称之为假期，但我最喜欢的旅行是去以色列圣地朝圣。我的梦想是带全家人一起去那里，站在我们的主拯救整个世界的地方，那种感受实在太震撼了。 或许未来以色列局势稳定后，我可以带领特里腾会议团队再次前往圣地朝圣。所以，请持续关注这个计划。如果你能请乔治·卢卡斯修改《星球大战》的某个地方，你会改什么？回到过去，别把它卖给迪士尼。就连卢卡斯当时对这个决定也持矛盾态度。绝地归来本该就是整个传奇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我倾向于绝地真空主义，除了2003年的《克隆人战争》动画系列外，拒绝承认1983年后所有《星球大战》衍生作品的权威性。那部动画真是棒极了。如果你可以选择一个护教者的超能力，会是什么？照相式记忆。我的长期记忆还算不错，但能拥有像 Jimmy Akin 那样的超强回忆能力就更好了。你最喜欢的柔术降服技是什么？我最常用的是手臂十字固，统计数据显示这是低段位选手最常用的降服技，算是必杀技吧。但我最喜欢的是从封闭式防守中施展的技术，因为我经常处于这个位置，尤其是三角角和木村锁，成功施展时特别有成就感。抱歉聊了这么多柔术宅话题，我就不继续展开了。你最想造访的圣地是哪一处？除了圣地之外，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是希腊的梅特欧拉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建在巨大的岩层顶端，让我想起电影《阿凡达》里的场景，或者耶利哥的圣乔治科萨伊巴修道院，它嵌在沙漠的悬崖峭壁中。基本上就是想去一个与世隔绝、风景优美的修道院祈祷并远离尘嚣，算是中年父亲的浪漫幻想吧。你最喜欢的超级任天堂游戏是什么？超级马里奥世界和星际火狐难分伯仲。超级马里奥世界整体更优秀，但我对尝试星际火狐更高难度设置有很多回忆。我特别喜欢那款游戏，还总向朋友们炫耀它有多棒，因为据说它用了 FX 芯片，虽然我也不太懂那是什么。现在我很高兴孩子们长大了，能玩这些游戏。当他们问爸爸这个 boss 怎么打时，我就能得意地说，来儿子，看爸爸怎么教他做人。最后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圣经书卷和经文是什么？我以前最喜欢的圣经书卷是马可福音，因为我喜欢它节奏紧凑，充满行动力的主耶稣故事。但最近我特别喜欢圣保罗的腓立伯书，因为能看到圣保罗心情愉快的样子挺难得的。不过我最喜欢的经文一直是《德训篇》第二章第四至六节，特别是多年前读过的 NAB 一本的特定译法。所以，《德训篇》第二章第四至六节是这样说的：接受临于你的一切，在压顶的灾祸中要忍耐，因为黄金在火中受考验，一人也在屈辱的熔炉中受锻炼。信赖神，修直你的道路，仰望他。这就是我们的第1000集特别节目。再次衷心感谢各位的支持。如果你想帮助我们达成第2000集目标，并触达更多人，请访问 transfanpodcast.com 支持我们，并点击点赞和订阅按钮。衷心感谢各位，愿你们度过蒙福的一天。